灵修21:28-22:15。
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它的肉，牛的主人可算无罪。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，有人报告了牛主，他竟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，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牛主也必致死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，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牛无论处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，必照这例办理。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，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，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。人若敞着井口，或挖井不遮盖，有牛或驴掉在里头，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，死牲畜要归自己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，以至于死，他们要卖了活牛，平分价值，也要平分死牛。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，主人竟不把牛拴着，他必要以牛还牛，死牛要归自己。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5牛赔1牛，4羊赔1羊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，把贼打了以至于死，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若太阳已经出来，就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贼若被拿，总要赔还；若他一无所有，就要被卖，顶他所偷的物。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赔还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，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，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。若点火焚烧荆棘，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、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，那点火的必要赔还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，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，若把贼找到了，贼要加倍赔还。若找不到贼，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，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。两个人的案件，无论是为什么过犯，或是为牛、为驴、为羊、为衣裳，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，有一人说这是我的，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，审判官定谁有罪，谁就要加倍赔还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，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，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，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，本主就要罢休，看守的人不必赔还。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，他就要赔还本主。若被野兽撕碎，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，所撕的不必赔还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，所借的或受伤或死，本主没有同在一处，借的人总要赔还。若本主同在一处，他就不必赔还；若是雇的，也不必赔还。本是为雇价来的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平安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出埃及记21:28-22:15。典章启示神恩典，典章启示神恩典第 二讲。中心节是第一节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人若偷牛或羊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，四羊赔一羊。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引言：本篇经文是接续上一篇的内容，继续论到各种典章和条例。这些典章条例细则是表明神对人的慈爱与看顾。今天经文是有关牛畜死人因井而死、侵犯者托管制度等律法。其实律法就好像国界，划分国与国之间的领土，有时他们是很武断并人工化，就好像画在地图上的界限一样，有时他们又是那么自然合理的，好像河川、山岭、大洋一样。神的律法就是后者，为了人谋福利与快乐。若是每一个人都遵从他们，那么地上便充满和平友爱，打斗与战争也不再发生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杀人伤人的条例，杀人伤人的条例，21章28到36节。第二个大纲，各种事物的典章，各种事物的典章，22章1到15节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，杀人伤人的条例。第一个要点，牛畜死人的条例，28到32节。牛若意外地畜死了人，便要用石头打死他，却不可吃他的肉。倘若牛主人知道这牛是野蛮的，他竟不把牛拴好，牛主也必致死。不过牛主人可以赔偿价银来赎命。牛若出了奴仆，死者若是自由人，他的家属有权选择是否接受血价。死者若是奴隶，家人必须接受。因此30色克勒是当时奴隶的标准身价。犹大以同样的价银出卖耶稣，相等于牛畜死奴仆的赔价，可见他看耶稣的价值很懂死奴。第二个要点，因井而死的条例，33到34节。人若敞着井口不遮盖，任何的动物掉了进去，他都得赔偿，既赔偿了，死牲畜就归井主所有。第三个要点，牛畜死牛的条例，35到36节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，死牛因为不是按神形象造的，所以活牛不必打死，但要卖掉，价值是由两家平分，死牛肉也要由两家平分。这牛素来是畜人，主人竟不把牛拴着，因此而抵死他人之牛时，活牛主就要按价赔偿死牛主的牛。这是以牛还牛的含义，既付了赔偿，死牛就归赔偿者所有了。第二个大纲，各种事物的典章。第一个要点，偷窃牛羊的处理。第一节，按律法规定，偷牛的要赔5倍，偷羊的要赔4倍。后来大卫犯取穷人的羊羔的罪，制定赔还4倍的报应。该隐悔改时要自愿向人赔还4倍。第二个要点，打死盗贼的处理，2到4节。第一个小点，打死贼的问题。倘若盗贼在晚上被打死，事主不需受罚，因他可能是在自卫的情形下误杀盗贼。 若四主早上打死贼人，便要受处罚。第二小点，抓到贼的问题，若是抓到贼可以物归原主的，但不能以物归原主的就算数，贼人仍要加倍偿还。第三个要点，牧放牲畜的处理。第五节，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，这大概是疏忽的过失，而不是故意的。但无论是有意是疏忽，都要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偿。第四个要点，勿烧禾捆的处理。第六节，人若不慎点火焚烧荆棘，他的目的虽好，结果却损了别人，他就必要赔偿。第五个要点，看守失误的处理。七到十三节，第一个小点，对私财物的问题，交付别人看守的钱财或财物被偷去，偷盗的贼人要加倍偿还。若找不到贼贼，保管人需见审判官，并凭着神启示说绝未沾手原主之物，原主不可要求赔偿。若遇到违约的情况，审判官就要断定被告和原告谁犯了罪，定罪的人要加倍赔偿。第二个小点，对私牲畜的问题，在委托看守期间，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，看守的人若在神面前起誓说所发生的事情并非自己能力可控制，便无需赔偿。牲畜若因看守的人疏忽而被偷去，他便要赔还本主。若有尸体做证据，便不用赔偿被野兽所伤的牲畜。第六个要点，借物损失的处理。十四到十五节，若所借的牲畜受伤或死，借者总要赔还。若发生事故的时候，本主同在一处，能够保护牲畜，便不用赔偿。牲畜若是雇的，也不用赔偿，因为雇价已把意外损失计算。结语：神借着各种律例典章来教导以色列百姓，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见证神、荣耀神，因此对他们定了非常详细的条例。那么这些条例对你有启发吗？这些条例是否对你的生命有所改变呢？人若细细的去读神的律法，便会发现在那些好像是很枯燥的文字上面，充满了神的怜悯，充满了神的体恤，叫我们真能体会到新约里面所说的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。字句就是指律法的条文，经义就是指条里面神的心意。神啊，感谢你，当我们也读律法的字句的时候，我们也实在盼望神借着他的灵把字句里面经义向我们解开。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以上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二章十五节的信息传讲。明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六到三十一节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六到三十一节，有请弟兄姊妹们先行读过这样的灵修。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